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伪球迷的生活，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会和大家聊聊有关足球、篮球以及生活本身的一些有趣的话题。那么我们这一期呢，还是聊一聊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 NBA 的话题。其实从总冠军决出的那一刻开始， NBA 的2021-22赛季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是一个休赛期，也可以称为长草期，也可以称为是一个交易期。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2022-23赛季的一个起始，一个开端。首先就是简短的跟大家聊聊选秀，因为我本人对 NCAA 包括选秀新秀的这一块研究或者说关注的不是很多，所以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吧，所以呢就是只和大家聊一聊前三位的这个选秀。首先魔术队他们是拿到状元签嘛，他们是选择了这个 Duke 大学的 Paul Bancaro， 这个中文的译名呢我们可能就是没有统一啊，所以说我就不说了，大家应该知道是哪一位。那他就是这个在这三位新秀里面相对来说是进攻的上限可能会高一点，然后他也有一定的背身能力，而且这个运控技术也更好一点，并且他也是一个侧翼嘛，甚至可能说是算是一个重型侧翼吧。那么俄克拉荷马雷霆就是他们是选择了这个在榜眼这边是选择了冈萨加大学的 Chet Holmgren，然后这一位是一个七尺以上的中锋，当然他现在因为就是说下盘不是特别稳，而且体重不够，所以说呢，他如果在 NBA 打中锋的话会比较吃亏，包括这个卡位什么的都会很有问题，所以更有可能他是会打大前锋，会打四号位侧翼，然后他是这个移动能力也非常强。臂展也是非常惊人，他其实据说他的模板是卢迪戈贝尔，但是很明显他现在的这个不管从投射啊，或者啊，当然他这个也有一定的三分球能力啊，不管从投射也好，从他的移动的脚步的速度也好，其实是优于戈贝尔的，但是从这个护框啊，包括从这个支撑起整个防守体系的能力来说，那肯定是远远不如戈贝尔。那么休斯顿火箭呢，他们是在这个探花这边选择了 Jabari Smith Jr. 就是小贾巴里史密斯嘛，那这个选择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说的了，因为就这三位基本上是锁定了这个选秀的前三位。那么前两位这个魔术和雷霆都已经选完人了之后，剩下的肯定就是火箭队选。那么Jabari Smith Jr. 呢，他这个特点就是说他的投射能力比上面两位都更强，同时他的防守能力尤其是他的换防能力是强于上面两位的。同时我也是看了一些报道，因为我其实 NCAA 的比赛我就看了一个总决赛，其他的其实关注不太多。那么就是说这个 Jabari Smith 他是防守的护框也好，他的机动性也好，他的这个包括他的选位也好，这方面还是比较强的。他其实感觉上有一点像是一个 3D 球员了，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高顺位选秀，所以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为一个 3D 球员，希望还是从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全能四号位的方向去培养，就是有一定的运控能力，然后是这个有一定的攻荒能力，然后再加上他本身的比较良好的投射能力，再加上防守，对吧？那肯定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 Jabari Smith Jr. 他这个运控好像是差一点，比起上面两位都更差。同时他这个就是发现队友的能力，包括他这个传球的功底，还是就有一定的差距的。 好吧，那么其他的新秀我就更加不太清楚了，不太了解。所以说呢，我一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新秀选完了之后，我们还是稍微关注一下夏季联赛，夏季联赛关注完之后就看新赛季的表现了。就像上个赛季斯科特巴恩斯，没有人想到他会一鸣惊人，对吧？一个赛季都打得那么好。然后 Mobley 也没有想到他在 NBA 就是这个防守端是适应的那么好，对吧？是可以无限换防，也可以打中锋。当然杰伦格林呢，他这个上半赛季打的其实非常不好，然后进攻也拖后腿，防守更加是不知所云，但是在下半赛季是迎来了一波爆发，最后是达到一个场均将近20分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属于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个得分手，对吧？甚至有机会成长为一个这个非常有爆炸力的一个得分手。那么这个赛季也是一样的，对于这三位这个非常有天赋的年轻人也好，我们还是需要有点耐心，稍微看一看他们夏季联赛包括常规赛的表现。那么还是希望他们不要受伤，对吧？不受伤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是不停的在这个积累经验，不停的在进化自己的能力的一个一个过程嘛。好吧，那么我们还是聊一聊这一期的一个非常重头的内容，就是关于转会。那么当然现在属于是一个转会的消息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大多数是口头的一个协议啊，因为NBA 自由市场并没有开啊。 NBA 自由市场应该是从7月1号，就是美国东部时间7月1号开始开，那么自由市场一开放呢，就可以开始这个签约自由球员了。那么所以说很多转会其实并没有完成，只是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口头的一个协议而已。好吧，那么从这个我从 ESPN 上面就是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转会时间线。首先从最近的开始聊起吧，最近的就是第一个是萨克拉门托国王队，应该是执行了梅图的这个2022-23赛季的球队选项，然后是留下了梅图嘛。梅图是场均 8.9 分 5.6 个篮板21分钟，其实算是一个轮换球员吧，也不算是特别突出，但是也是够用能用。然后是篮网队的帕蒂米尔斯，他是拒绝了下个赛季的620万的等于是个迷你中产的合同，然后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球员。在这里确实没有说到帕蒂米尔斯会不会就是说跟篮网重新签订一个合约，还是说他会离开，甚至于可能会离开 NBA。帕蒂米尔斯上个赛季是场均 11.4 分，然后这个三分命中率是达到 40%。最重要的是帕蒂米尔斯上个赛季常规赛打了81场，就是接近于全勤。那因为上个赛季篮网队就是缺阵的球员实在是太多了，从一开始的欧文，对吧，凯瑞欧文几乎就最后就打了 十几场比赛，然后是 KD， 对吧，再到后面就哈登就索性就走了，不愿意再留下来，还有好多人都是缺阵，所以帕蒂米尔斯就铁人属性还是非常香的啊。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决定不留在篮网的话，他去其他那些争冠球队还是能够至少拿到一个迷你中产。后面是一个比较重磅的交易，是亚特兰大老鹰是用他们的加里拉利以及多个首轮签去换到了圣安东尼奥马刺的穆雷。这个他们这个因为穆雷上个赛季是应该是入选了全明星嘛，所以是个全明星球员穆雷。老鹰应该是送走了三个首轮选秀，加上一个未来的首轮互换的机会，然后去这个用加里拉利，因为加里拉利下个赛季的合同是 2145万美元，同时他的保证部分，就是说他下个赛季是部分保证合同，保证部分是500万美元，所以说那个他们是用加里拉尼的这个合同去匹配了穆雷的合同。那个对于这个交易呢，我个人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穆雷虽然说确实防守是有一套的，而且在他这样的身高来说，他防这个后卫是没有问题的，防轻型这个侧翼也是没有问题，但是防重型侧翼以及以上他就非常有问题了。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像是他如果是防一些比如说射手之类的应该没有问题，甚至于他能够防到像克莱汤普森这种级别的球员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他防到维金斯可能就吃力一点，他防卡瓦伊拉纳德这种就基本上作用就不是很大了，包括像 KD 这种。那么当然穆雷到来之后肯定会提升这个老鹰队的防守强度，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就是比较匹配老鹰队的这个上升的势头。但是很难说他来了之后就可以弥补特雷杨这个漏洞，对吧？特雷杨毕竟作为老鹰的主控，然后每一场比赛都是这个主力球员，他一旦在场上的话就永远就是一个四分五的局面，所以我很难想象穆雷到来能够提升老鹰队整体的防守的硬度，包括防守的水准。当然进攻端他有一定的传控能力，也有这个做球能力，对吧？可以和这个等于是和特雷杨作为一个双引擎驱动整个球队嘛，对吧？有一点像泰尔琼斯和这个莫兰特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能擦出怎样的火花，能够打出怎样的化学反应，还是要看一看，还是要观察观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穆雷他这个球员他的投射其实很一般，或者说他的投射是很不靠谱的，你很难就是说指望他比如说站在三分线外你球传出来他一定能把球投进，这是很难的。当然他有一定的冲击能力啊，就是空框这一块的话还可以，所以说我不知道值不值得老鹰队用三个首轮签加上一个首轮互换签去换了个穆雷，毕竟大家想想当年那个巅峰的詹姆斯哈登也仅仅是好像是换了三个首轮签和两个首轮互换，好像是这样的啊，当然还加上什么奥拉迪波啊约翰沃尔啊，对吧？约翰沃尔是用威斯布鲁克换的，这个当然还换了奥拉迪波，还换了谁啊？还换了几个天头，对吧？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值得这个老鹰队花下血本，他等于是这样的话，他就透支了将来几年的所有的未来，就搏这么一下，搏这个穆雷。如果说下个赛季或者再下个赛季这两个赛季之内他们不能打到东部决赛的话，我觉得这个交易是彻底的失败啊。后面就是说这个萨克拉门托国王是拒绝执行这个迪文琴佐的资质报价，那么这样子的话迪文琴佐就会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球员。这个操作我也有点看不太懂，因为我记得萨克拉门托国王当时为了得到迪文琴佐应该是送走了马文巴格利还有应该是有一个次轮签吧，当然送走马文巴克利巴格利是可能确实是这个国王不想用他了，对吧？不想要他了，因为觉得没什么培养前途，但毕竟你还送走了一个这个选秀权嘛，次轮签，那你拿到迪文琴佐之后资质报价都不报，是不是意味着后面可能会跟迪文琴佐签一个长约，然后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一个合约呢？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吧，因为迪文琴佐上个赛季是场均 10.3 分，当然他只打了25场比赛嘛，只在国王队打了25场比赛，但是 不管怎么说吧，迪文琴佐还比较年轻啊，而且他是有一定的感觉，是有一定潜力的，可以挖掘一下。作为一个侧翼，对吧？有一定的防守能力，运控也还可以，三分也不差。白白放弃确实有点可惜啊。后面是这个费城七六人的詹姆斯哈登，他是放弃了自己下个赛季的一个4730万的合同嘛，就是他的球员选项，他放弃了这个球员选项。这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七六人腾出空间，然后七六人可以使用全额中产，然后签下一个他们中意的球员，有可能就是皮杰塔克。签下了之后呢，哈登可以重新和球队谈一个续约，那有可能是3年或者4年，或者带有球队选项的这个长约。当然他这个肯定就不可能是超级顶薪了嘛，因为以哈登现在的状态，现在能力来说，不会有任何的球队给他超级顶薪的，所以他可能会拿一个金额偏小的合同。所以其实对哈登来说，我感觉他牺牲还是挺大的。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赛季毕竟实打实的是将近5000万的收入啊，至少这个赛季我感觉他必须至少可能要这个放弃将近1000多万的收入。那么下个赛季，再下个赛季呢，他有可能是拿到一个2年或者3年的合同，对吧？可以多拿2-3年的这个收入。但是如果说他这个赛季对自己有信心的话，他拿了这个赛季他执行球员选项之后呢，下个赛季他同样可以签到一份长约。所以他这么做，我感觉确实他对于拿到总冠军是有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想法，就是不管怎么说，下个赛季他必须要至少要能打进总决赛，对吧？那么加了皮杰塔克加上恩比德，如果能保持健康，再加 Maxey， 这么几个球员的话，在东部确实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啊。当然就是前提一定要保持健康，因为这几位包括哈登都是有一点受伤，比较容易受伤的，这样的体质比较脆弱。好吧，后面是这个波蒂斯，他是拒绝了执行下个赛季460万的球员选项，然后成为这个完全自由球员。然后这个雄鹿队呢，是可以跟他重新签订一份合同，然后是因为他有雄鹿有他的早鸟权，所以呢可以签订一份起薪为1100万的一个新的合同。然后他也没有说多少年嘛，但我觉得可能年也不会特别长。当然这个其实应该是之前已经谈判好的，就是波蒂斯之前之所以跟雄鹿签了个1+1合同，就是要希望雄鹿是得到他的早鸟权，然后再给他一个稍微长一点的起薪更高的合同作为一个补偿嘛。波蒂斯应该是会留在雄鹿，因为雄鹿是比较需要这种高大型的前锋或者是中锋，因为洛佩斯很明显上个赛季他受伤那么长时间，感觉他下滑的比较严重啊。雄鹿队下个赛季我看很难再补强了，因为上个赛季他毕竟有总冠军的这个光环加成，所以很多球员愿意来投靠，对吧？甚至底薪来投靠，但这个赛季挺难的了，然后他只能留下大部分的球员保持自己的实力，看看能不能和东部另外几支强队，热火、七六人、凯尔特人，对吧？这几支包括篮网，东部五强吧，对，东部五强其实都很强，都很难说谁一定能够赢过谁，所以这个雄鹿其实是在付着奢侈税的情况下其实是有点痛的，因为他们这个马上可能就会进入超级奢侈税这样一个计算过程，是已经进入了还是快要进入了，反正他们按照他们现在这个舰队思路的话，超级奢侈税肯定要交的。那么后面是奇才队，是这个他们的布拉德利米比尔是拒绝了执行他今年是3640万美元的一个球员选项，然后是将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球员，但是他的经纪人说是会 和奇才续约，然后续一个5年的超级顶薪合同。然后当然就是说也有可能说是去其他的球队去签一个4年的超级顶薪的合同。但是好像看到各种风声或者是各种媒体评论的这种分析，感觉比布莱德比尔应该会留在湖人奇才，先赚钱嘛，对吧？赚钱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去其他地方不见得是能够拿到总冠军啊，挺难的。因为比尔这球员之前被大家认为是攻防一体，对吧？是进攻端很有手段，也是以前是以射手出身嘛，所以说这个投篮非常靠谱。防守端呢，曾经是在沃尔身边也是耳濡目染，然后作为身高比沃尔更高的一个侧翼型的防守球员，而且臂展也还不错，应该是一个很好用的球员。但是这几年感觉随着伤病，他逐渐的感觉他的防守在退化，他的投射在退化，当然他的进攻确实是比以前更强了，对吧？场均甚至于有可能可以达到30分，但是他的效率其实是有所下降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他能不能成为一个二当家，对吧？在一个比如啊，随便说说，比如七六人的这个恩比德身边，或者说这个独行侠，对吧？东契奇的身边能不能打出效率来，这个很难说。接下来是说洛杉矶湖人是签回了他们的这个上个赛季的斯坦利约翰逊和这个维尼恩加布里埃尔，就这两位球员应该是湖人队是有他们的球队选项的，然后是执行了球队选项。那么这两个是两个角色球员嘛，上个赛季在后半段打得非常不错，所以呢湖人只等于是给他们一个奖赏的一个合同嘛，让他们下个赛季继续待在球队。应该是也是底薪吧，肯定是底薪的合同，所以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补强吧，不算是一个补强。然后后面还有就是奇才队和这个掘金做了一个交易，奇才是获得了威尔巴顿和蒙特莫里斯，掘金队是获得了波普，是然后再加上伊斯米尔史密斯，他这个叫KCP， 对 KCP， 肯塔维尔斯凯德威尔波普，他是等于是怎么说呢？就是掘金不想续约这个蒙特莫里斯，然后他就把威尔巴顿和蒙特莫里斯送去了这个奇才。波普是一个不错的3D 球员，其实是比起威尔巴顿或者蒙特莫里斯是更好的一个球员。但是威尔巴顿和蒙特莫里斯这两个球员，他的功能是波普无法替代的，因为蒙特莫里斯可以作为一个替补控卫，可以如果说下个赛季穆雷回来的话他当然是主控了，然后如果他下去休息的话，蒙特莫里斯可以上来顶一顶。威尔巴顿作为一个侧翼，对吧，有一定的持球能力，然后投射也还不错，至少在他状态好的时候也还不错。那当然他就是伤病属性比较严重一点，经常会受伤，这个球员非常的玻璃啊。然后他在季后赛感觉也没有太大的用处，所以说呢可能就这样被放弃了。这个交易呢可能还要再看一看。波普当然是个老将了，他已经打了10年了，上个赛季场均是 13.2 分。然后这个伊斯米尔史密斯是非常这个传奇啊，他已经在13支球队效力过了，他在 NBA 打了12年，效力过13支球队啊，这种球员其实是很厉害的，因为 NBA 他的淘汰率很高啊，平均每个球员好像在 NBA 的职业生涯只有5点几年，他等于打了12年，而且他是一直在换队啊，就说明他不是那种就是说跟随球队不断的成长，然后球队对他非常的就是因为他的忠诚，所以就是把他留下来一直打，他是真的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来自己的合同的。 所以说伊斯米尔史密斯这个球员确实是有点厉害，而且他这个身高非常矮，就1.7米，好像1.8米都不到啊。他这种球员确实值得我们尊敬啊。然后这个后面就是纽约尼克斯嘛，纽约尼克斯是做了一系列的交易，其中一个交易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诺埃尔和阿里克伯克斯以及他们的2023年的次轮秀和2024年的次轮秀加上600万的一个现金补偿去交易到了这个底特律活塞。那么活塞因为它是一个空间球队，所以他就直接用空间吃下来了这几位球员。然后就是等于是这个尼克斯他腾出了一个1900万的一个薪金空间。当然尼克斯做了那么多交易嘛，他们之前还换走了肯巴沃克，他们做了这么多交易目的就是要签下这个杰伦布朗森嘛。杰伦布朗森这个球员上个赛季我因为季后赛关注比较多嘛，我感觉他尤其在季后赛其实发挥相当不错，可以说是这个独行侠的第二个发动机，而且独行侠赢的比赛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仰赖于杰伦布朗森的。因为是这样的啊，东契奇是独行侠的基本盘。东契奇当然就是大部分比赛都发挥非常出色啊，除了就是说他们和勇士的西部决赛最后一场是非常拉胯，那么其他的比赛其实都发挥非常出色。他是独行侠的基本盘，光靠东契奇一个人发挥是赢不了比赛，尤其是在季后赛这种就是大家都是强度非常大的防守下，而且是双方都有超级球星的这种情况下，光靠东契奇赢不了比赛，一定要有第二个爆发点，那就是杰伦布朗森。当然如果说这个独行侠他们的定位底再爆发的话，就第三个爆发点的话，那当然赢起来就更轻松了，就像他们第七场赢太阳那场比赛一样的。但是至少你要有两个爆发点吧，就杰伦布朗森他好多关键的比赛都是非常给力的，尤其是打爵士的前两场比赛是没有东契奇的，他是在这个布朗森带领下是跟爵士打成1-1，然后第三场东契奇是刚刚回来，其实状态是很一般的，完全找不到手感，也是靠杰伦布朗森帮助这个独行侠好像是再下一城。所以说这个布朗森可以说是上个赛季是非常爆发的，但是我还是非常犹豫啊，我觉得纽约尼克斯给他一个4年1.1亿的大合同真的是值得的吗？因为他这个球员已经定型了，他是一个大龄新秀啊，然后他现在也已经25岁了，当然他作为一个控卫来说还是不错的，至少是首发控卫的级别，甚至于我可以说是联盟前10控卫的级别。但是控卫这个位置真的这么重要吗？也好像在目前的联盟也不是这样的，而且他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他作为一个比较老成的控卫，他的这个打法有一点像是这个克里斯保罗，当然他的没有克里斯保罗这种这么精准的中投，对吧？但是他相对来说就是，当然他冲击力也是比较强的，应该是强于克里斯保罗。据说我看到一篇文章分析说他的上个赛季的篮下命中率是排联盟第二，排联盟第一的是谁呢？是字母哥。那你想想这两个人的身体素质的差距好像还是比较大的啊，对吧？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篮下命中率这么高的情况下，他的真实命中率其实好像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也只有58%+59%的这个样子。那这就是问题就在于他的投射可能就是说有点拉胯，或者说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精准。那么投射不行的话，就意味着他这个自主开发进攻的能力可能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很难保证你在每次情况下都能够杀到篮下，对吧？尤其是在打季后赛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杰伦布朗森是不是值4年1.1亿，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明尼苏达森林狼呢，是这个和他们的这个侧翼前锋普林斯是这个达成了一个2年的合同， 是一共是1600万嘛，是一个低于这个中产的，是略高于迷你中产的这样一个合同。那么也不算特别高，因为明尼苏达森林狼他们相对来说空间还是有的啊。然后普林斯上个赛季场均是 7.3 分，一共是打了69场比赛啊，出勤率还可以。那么接下来就是洛杉矶快船，是和他们的祖巴茨嘛 ，Zubac 是达成了一个3年3300万的合同，就是每年1100万。当然这个合同确实不大，因为祖巴茨作为一个中锋，现在联盟中中锋并不是非常吃香的。某些球队可能缺中锋，比如说黄蜂啊，比如说有可能老鹰也算一支吧，也算是有点缺中锋的，但大部分球队并不缺中锋。所以祖巴茨他在这个市场上的行情不会特别好，所以他仅仅是拿下了一个差不多是一个中产的合同吧，因为中产全额中产好像是1000万出头一点，那么他现在是1100万嘛，差不多是一个全额中产的合同。而且因为快船跟他续约了之后呢，这个对于快船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因为他们是交奢侈税，而且是超级奢侈税的球队嘛。史蒂夫鲍威尔史蒂夫鲍莫尔当然是有钱啊，对吧？因为他是微软的股东嘛，原始创始人之一。但是这个确实是快船队这个交奢侈税也挺厉害的。然后当然祖巴茨签下这个新合同之前，他是快船是拒绝执行他的下个赛季的750万的一个球队选项啊，那是为了避免他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球员，这也是可以理解，等于是提前续约嘛，对吧？那么后面是这个就说到达拉斯独行侠的杰伦布朗森，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会去纽约尼克斯嘛，是拿到一个4年ESPN 说的是1亿美元，4年1亿美元的合同。然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消息源说是1000万美元，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个价格吧。一亿嘛就是2500万，那么1亿1000万美元呢就是这个2750万一年，那么差距还是有的啊，还是有一点的，200多万。到时候再看呗，最后再看。然后这个公牛队是他们的中锋托尼布拉德利应该是执行了下个赛季200万的这样一个球员选项，因为托尼布拉德利他确实比赛机会也不多，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表现的机会，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球员，所以而且他在球员就是自由市场上可能也不会有太好的机会，所以他就执行了这个选项嘛。接下来就是克利夫兰骑士，他们是向这个 Collins Sexton 就是塞克斯顿，还有 RJ Number Hard 这两个球员是提供了资质报价。那塞克斯顿呢，上个赛季因为是一个重伤嘛，他是这个仅仅打了11场比赛，对吧？这个我们应该是还有印象，塞克斯顿上个赛季是赛季报销，所以说他是获得了资质报价的意思就是说塞克斯顿他是受限制的自由球员，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其他球队给他提供一个怎样的合同。我相信如果塞克斯顿会获得一个顶薪合同的话，那么其实是不会匹配的。当然就是他获得顶薪合同的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啊，因为他上个赛季是场均16分，然后他到目前为止职业生涯场均是 24.3 分，就是再上个赛季他是生涯最高是2020-21赛季他是场均 24.3 分。那么因为骑士队现在主要是扶植加兰嘛，所以说塞克斯顿现在的位置比较尴尬。之后是这个洛杉矶湖人队的拉塞尔·威斯布鲁克，他是执行他 下个赛季的471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然后最后年应该是明年，应该是他这个一个大合同，就是2.06亿，5年2.06亿美元的一个最后一年了。所以说这个下个赛季威斯布鲁克是要好好的表现表现了，是要把自己的真实实力打出来的吧，让大家看一看，至少为了他再下个赛季能够争取到一份稍微长一点的合约，同时也不要太难看的，比如说能够拿到个2000万左右的合同，签个3年的这样一个合同去争取一下嘛，不然的话以他现在这个打法，现在这个水平，下个赛季很有可能他在 NBA 就失业了，不会有球队需要他。那么凯瑞欧文他是执行了布鲁克林篮网，他在布鲁克林篮网是执行了自己下个赛季的3650万的这样一个球员选项。欧文之前据说是有意要拒绝这个选项，成为完全自由球员，然后想去自由市场试水一下，但是感觉好像他去打听了一圈，以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出勤率，感觉没有球队愿意给他一个更高的合同。欧文的问题就在于他出勤率实在太差了，其实他的那个能力也好，他的效率也好，他的各种包括他防守啊进攻啊，进攻他的组织啊，包括他的这个传控，包括他的投射，各方面其实都挺完美的。他作为一个控卫来说，我觉得他以纯实力来说，他应该是联盟前5的。当然就是斯蒂芬库里，然后包括比如说像健康时候的詹姆斯哈登，对吧？再加上像特雷杨，再加上东契奇这样的球员。再加上凯瑞欧文，他们应该是属于一个水准线上的吧。我甚至觉得欧文应该比像莫兰特这种新兴的这个新兴崛起的控卫更强，但是他就是这个出勤率实在是太过分了啊，因为各种原因，什么这个不愿意打疫苗啊，然后这个要参加社会活动啊，还有就是受伤啊，对吧？他包括他在凯尔特人队，他当时是这个去了凯尔特人打了2年，这2年当中他第一年就只打了没几场比赛就赛季报销了。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去说欧文这个不打疫苗好像是一个指责他，那没这个意思啊，因为不打疫苗的运动员多了去了，像是这个德约科维奇，对吧？他也是不打疫苗，然后就因此损失了去参加澳网的资格以及去参加美网的资格。那其实这两个大满贯的缺席对他来说影响非常大，是真正就是说影响到他作为这个 GOAT 在整个这个网球历史上的这个评定的这样一个就竞争力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大满贯是网球界的明珠嘛，皇冠上的明珠，相当于 NBA 的总决赛吧，可以这么想，就 NBA 就是一年只有一个总决赛总冠军，但网球界有相当于一年有4个总冠军吧，但每一个总冠军都非常重要。那么德约科维奇可以说是澳网的霸主啊，他在澳网是获得非常多的这个冠军，然后第二个称霸的赛场就是温网嘛，对吧？但温网这个赛季还是参加的，但是澳网他没去的话其实是非常可惜，最近10年他几乎可以说是只要参加就能夺冠。那么美网可能他相对来说弱势一点，但毕竟是这个硬地赛场嘛，硬地赛场对德约科维奇这种打法还是比较友好的。那么网球不就不多说了，那么还是说到这个篮球，所以凯瑞欧文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就是不打疫苗而损失很大，或者说甚至对他的声誉损失很大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肯定还有其他的其他一些运动员，但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凯瑞欧文真的就最近5年的这个总出勤率真是太差了，很难找到一个球员能够比他出勤率更差的。甚至于像 KD 虽然说有一年，对吧，整个一年都没有出席 比赛，那是因为他这个跟腱手术嘛，他的出勤率我感觉都是比凯瑞欧文最近五年都要多。所以说呢，这个他的问题就在于下个赛季能不能打满82场，或甚至不需要打满82场吧，你能打到个72场、73场，对吧？然后能够真正把自己的水准发挥出来，那也没问题。好吧，接下来就是休斯顿火箭，他们是这个买断了约翰沃尔，然后约翰沃尔是即将以一个迷你中产的将近650万的这样一个合同，而且是一年的合同去签约洛杉矶快船。那么这个其实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去年之所以没有买断，是因为去年还有两年的合同，这两年合同买断的话就太亏了。今年因为就最后一年了嘛，最后一年的话其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把约翰沃尔给交易出去，交易出去的话如果有球队想要在明年清空薪金空间的话，其实是交易约翰沃尔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感觉火箭应该是问了一圈没有球队想要，也有可能明年可能没有什么大牌的自由球员吧，这个我倒没研究过，所以呢最终就是出于无奈嘛，就把约翰沃尔给裁了。裁了之后呢，约翰沃尔应该是跟火箭是商量过的，就是能够不好意思，刚刚说错了，应该是约翰沃尔是放弃了650万的年薪，就是他年薪是4740万，就是下个赛季的收入应该是4740万，然后他放弃了其中的650万。然后就和火箭达成了一个买断协议。那么这样子的话，他这个放弃的650万将从快船队那边去，等于是补偿回来嘛。快船将会给他提供一份将近650万的一个迷你中产的合同。快船可能就是因为伤怕了吧，对吧？因为他们最近这两年就一直在受伤，要么就是卡哇伊、拉纳都不能上，要么就是保罗、乔治不能上，要么就是两个人都不能上。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巴图姆也会受伤啊，什么小莫里斯也是受伤，对吧？各种都是受伤，包括祖巴茨也受伤，所以加一个约翰沃尔应该说还是一个保险吧。而且沃尔就是说他的特点就是突破还行，而且攻框突破以及他的防守都是在线，但是他的投射实在太差了。那么沃尔作为一个替补后卫来说呢，同时他是有可能他会打第六人，看鲍威尔打第六人还是沃尔打第六人，反正他作为一个替补控卫来说应该还是合格的。据说是快船会把肯纳德想办法交易出去啊，这个的话有可能，因为确实肯纳德是一个功能性球员，他就是投射特别准，但是他的防守啊包括他的其他的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可能肯纳德走了之后确实快船需要补一个人进来，那就沃尔呗，反正就快船如果说全部健康的话，其实他所有位置上就并不缺人，所以这个大概就分析到这儿吧。然后我再看一下后面说的是啥。孟菲斯灰熊队的对，就是孟菲斯灰熊和这个七六人当时做了一笔交易，他们是将自己的梅尔顿换去了七六人，然后是换来了这个七六人今年的23号首轮23号的选秀权。我再看一下啊。对，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七六人的话就是需要这种侧翼球员嘛，梅尔顿其实是灰熊非常重要的一个替补的一个攻击手，同时也是一个侧翼，就是防守端非常给力的一个球员。那么七六人他们其实侧翼是非常缺的，只有一个这托拜斯哈里斯一个人，丹尼格林因为我想起这个交易应该是把丹尼格林给换走了，应该是的啊，丹尼格林应该是换去了孟菲斯灰熊，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丹尼格林作为一个匹配嘛，作为一个工资上的匹配，格林的话下个赛季有可能整个赛季都报销了出不来。那么灰熊其实好像对下个赛季出成绩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紧迫啊，也有可能他们会想办法把格林换走，对吧？那么就是灰熊肯定就是说实力上有所削弱啊。那对七六人来说，他们就是肯定是希望收集更多的侧翼来帮助这个恩比德，减轻他防守的压力，对吧？一线防守不能随随便便被人家突破。同时呢，这个梅尔顿的三分球也还比较靠谱，应该说是七六人比较需要的。反正三 D 球员嘛，所有争冠球队都需要三 D 球员。那么这个后面就是说到尼克斯嘛，尼克斯他们是将自己的首轮第十一顺位的签这个首轮选秀权送去了俄克拉荷马雷霆，同时还送走了450万的这个现金补偿，然后就是为了送走肯巴沃克嘛，肯巴沃克就去了雷霆。那么就跟之前说的一样，那么纽约尼克斯是为了腾出薪金空间去签下这个布朗森嘛，杰伦布朗森，反正就是纽约尼克斯就认准了这个球员是今后至少是五六年纽约尼克斯的这个主力控卫，对吧？框架就这么搭出来了。我觉得布朗森到来还有一个冲击，就是对兰德尔的冲击，因为布朗森来之后，兰德尔手上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球权，他必须要去做更多的掩护者，对吧？更多的 pick 这样一个位置，对吧？去帮布朗森做挡人，然后再拆开往里拆或者往外拆。好，接下来是我再看一下后面是波特兰开拓者，对，他们是和这个底特律活塞做了一个交易，他们是这个换来了杰里米格兰特，然后是送出了2025年受保护的首轮签，对，这个交易应该说我看一下这个交易它没有写全啊，应该是一个就是应该是球员的一个换的这个交易啊，那个换的谁他没有写，反正就是说主要这个活塞肯定是看中这个首轮签嘛，对吧？等于拿杰勒米格兰特去换了个首轮签，这个首轮签是2025年的。那么2025年呢，他们看中的是这个就是利拉德有可能会到时候已经不行了，或者说已经离开波特兰开拓者了，那么开拓者这个首轮签可能会拿到一个比较高的顺位。接下来是雄鹿队他们是执行了帕特康诺顿的这个570万美元的球队选项，然后就是保证了下个赛季康诺顿继续留在雄鹿队。那么康诺顿上个赛季是场均 9.9 分，然后是出场65场，出勤率还行，但是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好像是这个季后赛的时候康诺顿好像是受伤了，然后就没怎么打，所以说呢这个对于康诺顿还是要谨慎乐观的，虽然他的确实他薪水不是很高，对吧？他不是一个大合同，但是还是要谨慎乐观。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开拓者为了得到杰里米·格兰特，他们是送走了2025年首轮签，这个首轮签是密尔沃基雄鹿的首轮签啊，不是他们自己的首轮签。 还有一个今年的36号次轮签，还有一个2025年的次轮签和一个2026年次轮签，他们获得的是今年的46顺位的次轮签，所以他们主要是用这个新秀就是这个选秀权去换来了杰里米格兰特。他们应该是有一个交易特例的，那个交易特例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换走了 CJ 麦克勒姆之后得到了一个交易特例，所以用交易特例去换来了杰里米格兰特。然后后面我再看一下后面就是快船队的尼古拉斯巴图姆是拒绝了他的下个赛季330万的球员选项，然后是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球员。据说巴图姆是可能会和快船签下一个另外一份合同，是一个长约。就算他不和快船签下长约，我觉得他以他的这个实力来说，在联盟中找一个迷你中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就600多万嘛。甚至于如果说球队非常需要这种类型的球员，甚至可能给他一个全额中产也是说不定的嘛。那么丹佛掘金是执行了杰夫格林的450万的一个球队选项，然后是以便就是把他留下来嘛，留到下个赛季。这个杰夫格林上个赛季是打了这个75场比赛，其中63场是首发，场均10.3分，那应该还可以吧，其实还算是符合预期的，因为他毕竟就拿了这么点钱嘛，也没多少钱。然后这个我再看一下后面应该就是这个休赛期的第一笔交易了，就是这个达拉斯独行侠和休斯顿火箭做的一笔交易啊。大家其实稍微留意一下，因为独行侠和火箭都是属于西南赛区的球队，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易在之前的历史上其实是比较少的，不太会有的，因为他们是等于是邻居嘛，就常常会见面的。一个赛季最少是要打3场，最多有可能打4场，所以这个交易的球员会比较尴尬。当然去年的话他们好像是这个火箭队应该是有个自由球员，是布朗好像是去了独行侠，但他是自由球员，他不是个交易啊。那么这个赛季呢，这个独行侠和火箭做了个交易，独行侠是送出了今年的首轮第26顺位的选秀权，以及特雷伯克和斯林布朗。对，这个斯林布朗就之前就是从火箭出去的，因为他是自由球员，所以他自己选择了独行侠。然后他们获得的是克里斯蒂安伍德。那么伍德这个球员，我们可以跟大家说说他的数据啊，上个赛季场均19.1分和9.9个篮板。而且这个今年是他的合同年，就是下个赛季他要重新签合同了。应该是独行侠是拥有他的，我想一想，反正就是应该是拥有他的鸟权吧，应该是有鸟权或者是早鸟权。那然后伍德这个球员，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啊，看他的数据感觉很厉害，对吧？他是一个20+10的这样一个球员。从数据上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他这个球员他的数据水分比较高。第一个是因为火箭队上个赛季他主要是着力培养杰伦格林嘛，但是杰伦格林他这个球员相对比较无私一点，他不是特别喜欢占球权，甚至他可以打无球的，无球打的也比较多一点，所以他这个球权消化主要是靠伍德，所以伍德其实他的球权是比较高的。第二就是说他的效率其实并不是很好，他比较拿手的是二次进攻，二次进攻他的命中率非常高。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顺下的脚步也好，他的手活也好，其实是非常细的。但是他外弹的这个投射其实就非常一般了， 尤其是就是说他很喜欢外弹，对吧？他可能觉得外弹这个就是投射的话打法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他这个三分球看上去好像是接近 40%， 还可以啊，但总感觉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射手，他的这个手感的柔顺度好像不是特别高。这是他进攻端啊，进攻端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还是比较擅长于抢前场篮板，他这个比较喜欢在游弋在对方的禁区里面去抢一些前场篮板。另外他有一定的持球进攻的能力，如果说你让他一条龙冲起来，他还是可以的啊，他还是有一定的取分能力的，快攻方面或者是转换进攻。那么说来他缺点就是非常明显了，就是他防守确实不行啊，他的护框非常糟糕，他作为一个看上去像是一个中锋的这样一个体型，他只能打这个大型侧翼啊，只能打四号位，因为他如果没有中锋帮他在后面顶人的话，他这个后场篮板几乎是抢不到的，同时他也没有办法帮助球队的其他队友去抢到后场篮板，就是他这个卡位完全不行，他没有这个习惯。同时他对方如果说是一个控卫或者是一个侧翼冲进内线去挑战篮筐的话，他的这个护框确实是非常的一般啊，没有什么威慑力。那么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反正就是防守端经常是走神，而且经常跟队友交代不清楚，经常出现就是内线会真空的这样一个情况。进攻端呢他有时候就会怎么说呢，不是进行特别合理的一个抉择，他的进攻选择往往都是有问题的，他还特别喜欢挑战对方的一个防守强点，像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打太阳的时候经常去挑战埃顿，然后一挑战埃顿就是被帽，一挑战埃顿就是被帽。他的脚下的这个速率啊，他的这个移动能力其实比起一般的中锋来说当然是快很多的，但是面对像埃顿这种就是身体素质爆棚的中锋，他完全是不经看啊。所以说伍德这个球员我觉得他不值得一个强队的主力中锋，除非他之前在火箭队是就是瞎打，对吧？除非他在火箭是为了，比如怎么说呢，就是为了混一个更好的合同，就是刷数据，或者说是觉得火箭这个球队反正就是重建球队嘛，我打得再好也没用，没人看见，然后去了独行侠突然就是醒悟了，对吧？然后突然就是非常积极，防守端非常积极的卡位，对吧？进攻端非常积极的为东契奇做挡拆啊，还有就是他挡拆的这个 pick 的这个能力很差，他很容易就被对方挤过，他挡得非常不实。好吧，那么说了那么多缺点，这个伍德我觉得他和一般的20+10的中锋不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不是一个档次的。那么独行侠反正就好自为之吧，好吧。那么说了这么多，这期实在太长了，好吧，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正常生活》，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I'll go home, and I'll think of some way to get him back. 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